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大可瞎聊。大可瞎聊是关于科技、互联网和无所不在的知识趣味播客节目。我们可能会对早期创业项目、天使投资、孵化器进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大可瞎聊内容不定期上线，您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搜索大可瞎聊找到我们。同时，除了您现在在收听的大可瞎聊同名栏目，我们还有没话可讲以及自说自话两道栏目，欢迎大家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琪。
我是韦老板。
对，然后这次我们依然找到了和第六期在和我们聊过音乐剧的 David。
嘿，大家好，我是 David、很高兴再一次在大可瞎聊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
上次我们应该聊了一些关于音乐剧的比较基础的一些内容，对吧？然后包括聊到过狮子王，然后包括聊到过音乐剧的两部分，一个是音乐，一个是剧，然后也有轻歌剧，还有伦敦音乐剧美国百老汇的区别，然后也聊过澳大利亚音乐剧猫，还有中国音乐阶段。
嗯，是。
然后听说梅老板最近你有看过两场音乐剧是吧？
对，其中一场就是那个大伟 Musical 在组织的一场，是观摩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但是那次其实是视频版啊，不是现场版，因为罗密欧朱丽叶其实今年并没有在上海上演，它是在北京和广州。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吧，在文化广场有演过，其实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且这次据说明年会再来上海，那我们也是十分的期待。
对，因为上周就前两天吧，我去看了那个莫扎特，就德语版的那个，我就想到，就很多这种音乐剧，经典的音乐剧，所谓经典的音乐剧和经典的名著之间好像有比较强的关系，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在国内引进的，就你提到开始在国内各个城市一线城市有巡演的这些音乐剧，其实都是很多是这种名著改编过来的一些。
对，基本上呢就是可以算是两大类型吧，一种是改编，一种是就是原创，完全的原创。那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就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就是像梅老板刚刚提到的罗密欧朱丽叶，像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像这些呢都是经典的小说改编。那这样的话它本身有比较好的一个人物架构和历史背景，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世界观和人物的一些塑造，所以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音乐剧的一个改编相对来说是就是比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一些的。那最近其实有一部比较著名的就是音乐剧叫《红与黑》，也是法语版的，也是经典小说改编，那我们也是十分的期待。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原创故事了。那这种的话呢就是可塑性比较强，但是呢因为它缺少就是有经典架构的一些支撑，所以它的成功率呢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剧院魅影这些也是其实也是小说改编的嘛，那但是目前大家可能更多的记住的是音乐剧，但对小说可能就是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了。
就是大家对这个作品原著会有一定的了解，了解一个看过书或者至少知道这个作家或者知道这个作品，然后文曲可能会更多的去看一下他的音乐剧。
对，就是说这也是上次我们在跟朋友聊的时候聊到过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做原创做音乐剧其实现在的话呢从改编这个程度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有非常多的素材的来源。我们前面说的是名著小说，那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电影改编的，那比如说最近在全国巡演的，然后春节期间也会在文化广场上映的Ghost 就人鬼情未了的那个音乐剧，它就是电影改编的。那现在前一段时间比较像日本这一块比较热门的二次元的动漫改编的，比如说像火影忍者啊、海贼王啊、网球王子啊，那这一系列的动漫的作品呢改编成音乐剧，那同样也是吸引了一定的粉丝。所以上一次在跟一个朋友聊的时候呢，就是那对方是一个大概40几岁的中年人，就是说音乐剧这个东西呢还是太小众了，可能我也不大会去看，送票我可能不一定去。但是我们说音乐剧的这个方向其中有一块就是经典的名著改编嘛，那就是这一块呢其实是对于理解名著小说本身，那通过音乐剧它舞台的形象有人物有形象有语言有歌曲，那对这个小说的本身的理解是进一步的一个加深。所以对方这位朋友就说，哎，那这种形式的话我还是会去带家里面的小孩子去看啊什么的。这种的话其实 毕竟二次元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感冒，那但是对于名著他还是比较愿意让他的家人他的下一代去接受，所以不同的音乐剧它的针对的类型不太一样。
对，我自己有个感觉就是就可能第一次的经验是比较重要的，就大家可能基于自己的原有的偏见或判断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我，或这个东西太所谓高大上或怎么样，我不适合。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你只要第一次去听了，第一次去参加了，其实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错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然后后面消费很多次，我还上个礼拜还去看了一个上个月还去看了一个那个韩国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危险游戏。
危险游戏。
对，危险游戏。然后我是先去看，因为它不是第一它是引进的，第二它不是那种所谓的经典名著改编的。那其实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我也不认识那个演员，我也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我只是去看了。然后好像两个年轻的演员演的也很好，非常好。我整个看下来，反正我觉得效果是挺好的。但是，他第一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剧场，第二个的话就是上座率其实并不理想，他可能就前两排和二楼的第一排有人，其他地方票都没有卖出去。但我自己整个两个小时看完的话，我觉得整个质量是非常好的，是很值回票价的。但这可能是就是另外一方面吧，就可能有点小众或怎么样。但我觉得还是需要第一次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其实你对整个音乐剧或整个东西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对，其实我们一直说音乐剧是一门体验的艺术，就是你必须要能够现场的去感受它，才能够去了解它，才能会去喜欢上它。所以第一次看音乐剧，我们还是比较推荐是经典的作品，比较成熟的作品。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大家对于它的应有的质量，我觉得是有一个保证。那很多有一些作品可能会缺少打磨，那可能反倒会影响一部分就是好不容易走进剧场了，结果发现那原来是这样子的，我不喜欢，那可能会对于以后的培养也不是有利。那但是呢，这也是有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因为毕竟现场版的音乐剧的引进的数量还是相对来说有限的，那可以通过一些视频啊，然后有一些经典的一些网站或者是资料了解一些经典的作品，包括一些音乐剧的一些电影。前面梅老板提到的那个危险游戏呢，其实它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了，但是毕竟它是小规模制作，然后整个舞台啊，就是它的一些效果跟一些大型的制作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它呢是有一个区别在于它是韩国版引进的，就是说是先是韩文版改编的英文版的作品，然后再去中文版改编韩国版的作品。那这种其实是跟原著已经有一些差异了。但是至于上座率这个问题，因为它整个像这一部剧呢已经演了第三轮了，所以的话呢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看过了，有的人看过好几遍。所以这种剧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个两层两级的一个评价，就一个喜欢的会非常喜欢，他会看好几遍，然后不喜欢的呢就会觉得好像也就一般，感觉就是挺枯燥的或者是怎么样。他更喜欢看那种像飞天世界啊，或者是像绝美那种华丽的舞美啊，然后大型的交响乐的一些伴奏或者是整体的一个效果。所以像危险游戏呢这种是比较作为第一次观看的话呢是可以的，但是还是有一对可能要有做好心理的一个预期，它不是那种大型的那种音乐剧。那但是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些粉丝的话，还是非常经典的不错的一部作品。
我和我朋友去看的时候挺好玩，因为我是一个小白，对音乐剧来说我是一个小白用户。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第一次我记得你带我去看第一个音乐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然后后来我们去看了芝加哥，然后马上感受到那个我们第一次去看那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那个，然后在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剧院，然后整个音响效果都很好。那第二部的时候我们去看了芝加哥，然后就觉得那个好像音响效果有点过或怎么样。然后这次我去看那个莫扎特，然后我觉得挺好，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小白嘛，我觉得音响也挺好啊，演员也挺好啊，然后没有什么。但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会不断的看，他们会去看不同的卡司。然后就是莫扎特我有个朋友看了七遍，我挺惊讶的。 然后他会跟我说，哎，这个好像什么低音有些什么音响没有调好，另外哪些演员在划水，就他可能没有充分表现。我觉得这个挺好，我很喜欢其中的一个角色，他说他今天在划水，他没有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主角，然后就是演莫扎特那个人，今天表现非常好，我今天就是来看他的。但是他在之前的有哪一场，好像圣诞夜的有一场是没表现好，可能因为喝酒了或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人，还是像小白，我就觉得我来感受一下，然后我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我来看一下剧情，然后我觉得整体都很好。但有一些人他的要求不一样，他就要看很多遍，他要看不同的卡司，然后他要听一些细节。然后我身边我记得特别好玩，我身边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观众戴了个望远镜，就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看了，他戴了望远镜，然后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节点前，他会拿个望远镜看，就大家看的东西还是或者感受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对，
所以我有个问题，梅老板，你在现场看音乐剧主要感受的内容，或者说你觉得和看，因为音乐剧有刚刚大伟讲到有那个影片类的，就比如说可以在电影或者影视类的东西什么去看，在现场看到底跟这种影视上的音乐剧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你看，我觉得这是一样了，就是你看电视的足球的直播和你去现场看，看现场的足球比赛，那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现场其实还是更多的一种，第一是氛围，第二个是可能是音响效果。
我觉得反映到人的身体状态来的话，第一你会更加投入一点，你就离得很近。第二个的话，你的感受会更加强烈一点。比如说现场你进个球，和你在电视、你在沙发上看足球转播，你看到进个球，人的一个直观的感受会不一样。你在现场会更加强烈一点，就你会感受到那个东西，你觉得更近，然后更加直接，就你整个人也会更兴奋一点。你觉得好，你会更加爽一点，就这样。
说这个呢，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像我们上次谈到的，就是一个关于直播和录播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是其实是你对于演员，就是作为观众来说，你对演员其实是有影响的，他可能眼光就会留在你身上，这个也不确定的，就是他就是观众，就是演员的他的一些表现，他会受整个现场的一些气氛的影响的。就是如果在一些应该高潮的部分，那大家反应很平淡，那大家就是演员在台上也会觉得哎，好像是有一些无聊。但是所以就是说在整个剧场来说，这个我们也是一直是提到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它是一个交互的一个它是一个整体。但是就是说你如果看视频的话呢，更多的是你是在看别人的表演，而是你是很难去，就没有这种互动，这种 connection 在里面。所以的话就是说现场的话，它更多的是就像大家在看的 IMAX 电影的时候，就是 watch a movie or be a part of it，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是其实是整部剧的一部分。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因为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消费那个内容，对吧？但我们在剧场里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你跟他是，就我们是一体的，就观众和演员是一起的，然后我们一起在被可能电视机前的人在消费，就这样。因为我觉得音乐剧跟那个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跟音乐会有一个很大的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很狂热的喜欢这样的人，他们会非常投入。就我身后的人就哭了，看莫扎特看完以后我起来我要走了，看背后有个人哭了，然后我旁边那个人就戴望远镜的那个人就非常的投入，然后拍手啊，然后会叫好或怎么样，他们就非常的投入。我觉得就他们就是整个东西的一部分，整个剧的一部分，不是只有演员，观众也是，就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挺大的一个差异的。对，
那说回来，你刚刚也讲到有些音乐剧可能是大家都看了好几次，比如说莫扎特他看了七次，那这七次的版本里面是不一样的吗？是因为年代关系不一样的，还是说因为演员状态的不一样，还是说、
这个也是想问大伟。对，
就是其实一般的演员的话，就是核心的主角他是有 AB 角的，就是说因为像比如说在上海他连续演出三四十场这样子，如果就是会比如说身体一些状况啊，感冒啊，或者是一些身体不适啊，他都会有些替角。就是其实在整个音乐剧的这个角色里面有相当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术语，比如说有那个 AB 角，这是常用的，还有一些是就是 B 角的替角，就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是在百老汇和伦敦时期，它还有一些游离在剧院之外的一些替角，就是说它是基本上不大会有什么机会，但是如果是前面两个都没有 办法去演出的话，他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这个剧场，然后出演这个角色。其实他有非常一整套的一个职业体系在里面。那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七场呢，梅老板提到的是孟扎特的这种七变，那这是都是现场的嘛。那大家看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看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人喜欢 A 角，有的人喜欢 B 角，
对。
然后有的人呢就是说今天撞彩了是 C 角上的，因为这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大家更愿意去说去体验。就是举个例子，之前那个剧院魅影的时候，在文化广场演出的时候，160几场好像是，然后都是小面包从头到尾一个人演的，B 角没有出场的机会，大家都一直在想着说什么时候 B 角能上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也想听听他的声音。就是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就再举个例子，就是在孟扎特里面呢，就是有那个教皇，就是有两个这个角色有两个人来演，就是轮换的去演的，但两个人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一就是网上就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图片，就是一个是霸道总裁型的，就是正要给你的，就是正不要的，就是你也不要，或者是就类似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他是一种比较就是文雅型的，就是你不要，那就是每个人呢他带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在里面。所以的话呢，就是你如果有机会能够体验到不同的风格，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对比啊，有一些感受，其实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表演上的差异，剧本都是一样的吗？
对，就是说你如果是看剧本的话，他可能比如说会就是比如说这句台词，然后括号，比如说你是要求狂暴的，或者是你是焦躁的，他不会说你是怎么个焦躁法，你是怎么样子一个一种方式。那比如说 Wicked 这样剧，就是这部非常有名的剧，那个魔法坏女巫，那Glinda 这样子一个角色，他是要表现出一种非常可爱的一种形象，但是每一个人对于可爱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对，
一些小的动作啊，小的一些俏皮的一些表现方式，那每个就是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他整个大的一个条线是在这条线上的，但是所以呢，就是对于不同的卡斯，他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表现的特点，就是非常有意思。
哎，那是不是能理解为就是一个人对于一些情绪的理解，以及怎么用行为来表现这种情绪的不同的版本，其实演员的不同就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
对，就是有一些细节吧，就是因为他会就是有一些台词的要求，一些走位的一些要求，但是对于你比如说眼神，你的一些手势、肢体动作，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些约束，就是导演当然会有编排过一遍，就是有一些指定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发挥，然后有一些是融合自己的一些理解，比如说你在表现愤怒的时候，那有的人的愤怒是很张扬、很狂暴的，有些人可能是会比较就是内敛的。就有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痛到最深处的时候，你是嚎啕大哭还是你是在笑，它都是在表现一种痛苦，但是每个人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对于他的一个整个情绪的渲染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怀在里面的。
所以那个看音乐剧才要带望远镜来观察这些细节，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是你要听过不同版本你才会有感觉。是，我是看完一个版本以后，我去听了另外一个版本，然后我听我一个朋友说是就是A 卡的那个 A 角的那个声音是比较亮的，B 的是比较低的，就你不听不知道，我听了以后发现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但另外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今天晚上到底谁上是很晚才知道的，这件事情很好玩。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你买任何一个场次
都是一样的，
消费的内容是一样的，
对
吧？
对，
那你去看演唱会可能邀请的嘉宾不一样，但那个
主创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但音乐剧的话就很好玩，你买了这张票，但是今天晚上到底是 A 角上还是 B 角上，然后其他几个配角到底是谁上，好像是最后一刻才知道的。
基本上的话他会默认的都是 A 卡，或者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是轮替的，就是他是有一些轮替的他是会事先确定好的。但是因为是演出这块嘛，因为它是现场的表演艺术嘛，总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意外啊，或者是怎么样来，比如说忘词啦，或者是有一些
忘词，还有
有的是，就是其实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特别希望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我不是说仅仅只是希望，就是你从头到尾表演一遍啊，那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演出。但是如果比如说在现场上出现了某一些，一些比较
突发状况，
突发的一些状况，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非常 unique 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别人体验不到的，只有你在现场了，你才能体验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每次看现场的时候，都希望它能出现一些，比如说突发的一些情况哦，那真的是撞彩了，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事。所以，至于这是可能还是跟剧的情况而言，就是说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会是事先安排好的。那突发情况发生之后，可能临时替角啊这种是会有的。像韩国这块的话呢，就有些剧，比如说像刚才梅老板提到的那个《危险游戏》，它其实是有几组人嘛，一直在换着演的。今天他演 A， 明天他可能就演 B 了。然后他一直是事先公布好，就是说哪些场次是哪些人来演。那这个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是相当于一部分演员呢，他都是各个场子在跑的，就他不是只是在一部剧里面担当演出，他有些可能是一个是要休息的原因，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还有些其他一些档期的一些原因，然后呢他会提前安排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针对他是一些粉丝效应，就是你是喜欢这个人的，然后他来演的时候你会来看，那换成其他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一定会来看，他也是满足不同人对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些观众，就是的一些观众的一些诉求。所以就基本上来说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期待有一些就是突发情况。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聊的时候还聊到一个演员有时候也会，他就是可能一个剧是就两个演员两个主角，然后有些演员他也会交替演，就他可能一会儿就这几个场次演 A， 然后过几个场次他演 B。 就我们上次聊那个 Frankenstein， 就是你说的那个，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机器人，但就演科学家的那个人可能下个月他就想演机器人去了，就连这两个人也会换。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然后上次在那个在 Musical 那个活动上我记得你有聊到，就是同一个剧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那块其实是挺好玩的。因为我们的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一部戏做完了它就是 不停的巡演，它可能有不同的演员，但它就是这个演。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版本，以及这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到底可能体现在哪几个点？
就是说如果能够出现不同版本的剧，就相对来说它的演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要不然的话它也没有这样子版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举到的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因为它是2001年的时候的作品了，那其实已经十几年了嘛，15年了。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的手机还是比较，举个例子，生活当中的大家的手机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普及，或者是照相机还没有那么的就是融入在手机的一些功能里面去。所以当时我们在看，比如说那个是01年版本的时候，就是早一版本的时候，就观众就结尾的时候大家拍照的人是相对来说有限的。但是到后面一个版本2010年那个版本的时候，那几乎所有人都在拍照，就是这个整个科技在进步，人们的一些审美啊，大家一些就是都在变化。所以的话呢，所以我们不同的版本之间，主要是因为它整个剧的大纲是不太变的，但有一些曲的一些微调，它会做一些调整，就是举个例子吧，就金庸也会把他的一些小说做一些调整，因为可能是不同的一些时代，他对于一些认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大家接受的程度也不太一样，所以词曲会有一些微调，但是不会做大的一些变化。然后最大的可能是在舞台的一些呈现，就是舞台的舞美啊、灯光啊、服装造型啊，这些会有些变化。因为相当一部分作品在百老汇或者怎么样，这些成名的作品都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那与时俱进是需要的。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福尔摩斯，
但这件事情发起的还是那个这部音乐剧的制作人是吧？就他觉得是 OK， 我就5年了，很多事情变了，然后舞台啊、音响效果啊、灯光啊，可能涉及你刚刚说的需要有一些变化。
这个就是要看制作人，就是说如果制作人没有变的话，就是制作人就一般都是制作人说了算嘛，就是这部作品谁负责他整体的一个把控的。那就是有的不同的版本呢，就是说比如说这部剧是授权给你来制作，然后你制作的比如说是在亚洲巡演版本，然后那你可能跟欧洲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就是不同的版本，就不同国家的版本，不同语言的版本之间都会有些差异。就举那个 VK 的魔法坏女巫为例，它有好多个不同的版本，英文版、日文版、西班牙语版，然后就是不同的版本之间，它结合大本国对于这些剧的一些理解，对于就传统的一些习俗上对它的一些理解，它都会做一些调整。就它有不同的制作人来担任不同的就是整体的效果。那就是说在这个作品不断的在演出升级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会有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去完善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需求。因为科技在进步嘛，但也没有必要就是完全是固守着就是太久远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剧院魅影这部剧已经演了20几年了，那其实大的一些它像有一些剧呢它非常的经典，它改变会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比如说最近就是来演出的时候，大家就明显的感受到它的音响的一些变化，就是那种5.1声道环绕立体声，那整个剧场就是那种魅影的那种漂浮的那种声音 ghost 的那种感觉，那之前的版本是肯定是没有的，但最近有这种技术之后，可以营造更加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这种逼真的感觉的时候，会适当的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东西的。
是，
就是具体的前面提到的像罗密欧朱丽叶这种，就是其实只演了大概10年之后就开始不断的就是做了那么大的一些改变，其实也是这可能制作人本身对于他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就是这种变化不是那么的多，相当就是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大的一些改变，或多大的小的细节上的，那大部分呢是不会那么的细节的，就是就察觉不太容易察觉的一些地方，像罗密欧朱丽叶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变化是比较少的。但是确实是比较有意思，就大家有的人就喜欢老的一些版本，有的人就喜欢新的一些版本，都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比电影好很多，比如说电影只能翻拍是吧，重新拍一遍，所有的制作所有的内容全部换一遍，但音乐剧的话有点像还有点像软件的升级一样，迭代一下迭代一下，改一改改一改，打打补丁之类的，然后有新的技术出来就加进去，有新的技术出来就加进去，然后效果就会很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这个也是要看的，就是还是说嘛，不同的制作人他会对于他的一些不太一样，就是说音乐剧它毕竟是一个一直是现场的一个艺术嘛，所以它的核心还是人，因为演员在变他就已经在变了，所以他是一直是在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演出。然后舞台的呈现，舞美啊，服装啊，道具啊，这些因为其实也都是有些变化的，因为很多服装是要根据人去定做的，都是重新定的，但是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款式啊，它只是大小或者怎么样有一些差异。那电影的话呢，只是也是有不同的导演，他会拍出不同的风格，那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概念，只不过是说一部电影拍完之后就是它就不能变了嘛。
对对对对，
但是演出的话呢，它的可调性会比较大一点，就是变化空间会更充足。
还有一个小的点啊，就是那个咱们在现场看音乐剧的时候是整个过程中是不能拍照的，不能摄像的，但是结束就是谢幕的时候是可以的，对吧？我觉得这点好像在音乐剧里面就要求的特别严格。
对，因为从一般来说现场演出像话剧啊，舞台剧啊，特别是像杂技啊，这些其实是严格禁止拍照的，就是几种原因，一个呢是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就是录音录像这块是严格禁止的，另外的就是说会对于演员的发挥有一些影响，就是你拍照啊，或者闪光灯啊，或者是本个大家都在沉浸在这个整个 戏剧的一个氛围当中，然后你手机拿出来那个亮的屏幕就会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其实这种是体验上的一些要求。然后另外就是说对于特别复杂的一些危险性的一些演出，像杂技啊这种，如果拍照闪光灯可能会影响到演员的安全，那这些东西都是整个剧场界的一个普世的一个规定。那但是因为在返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因为也是在与时俱进嘛，就是以前可能剧场的时候就是返场也不给拍，但是现在的慢慢都是接受了，就是在返场的时候呢，大家是可以拍照，可以起立，可以说话，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社交的一个手段，然后去传播这样子一个演出，所以也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回忆吧。所以现在基本上是返场的时候是都是可以拍照的。
嗯，马上要过年了嘛，然后年前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就是音乐剧原创的引进的经典的。
上海这边的话呢，比较推荐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 Ghost， 就是人鬼情未了改编的音乐剧。那其实之前在上海已经演过两轮了，反响还是不错的。它应用了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的科技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一些凭空消失的一些人啊，一些魔术类似的这种东西，它把整个表现都还是不错的。其中的一些主演的唱功啊、表演啊，也是非常得到大家的一些赞同的。那年后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可以期待的是中文原创音乐剧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展演，那有很多优秀的中文的音乐剧也会在文化广场轮番的一些上演。
行，要么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然后也感谢大伟来做给我们做第二次音乐剧的类似普及工作是吧。
OK，
对，还是希望有更多人像梅老板这样子可以通过体验然后入坑，然后逐渐的成为我们音乐剧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讲到这那个说一个小的 tricks 啊，就是那个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剧的上座率还没那么高，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体验的话，可以在临近开场的时候直接去门口，因为你可能黄牛买比较便宜的票。
也可以去 iMusical 那边去买是吧。
对，
理论上来说我们不建议黄牛这个体系，但是它的出现呢还是有它的一些理就是道理，就是毕竟黄牛的话呢是体验了一种体现了一种市场的一个价值吧，就是高价，然后就是如果是需求比较旺盛的话，价格会炒得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就是有一些恶意的一些黄牛呢，就是说会及早的把很多票给囤积起来，恶意的就是哄抬价市价，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卖不掉，可能是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放票。那这种的话呢，其实是非常伤害市场和伤害整个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做法吧。我们还是比较提倡是合理的价格，对，合理，而且黄牛会有假票，这个是确实是，
还真的是会有假票的。
对，但是就是正常的，就是观众之间的一些转票，那这种还是有的，就确实有些人买了票之后不能去的，那可以就是不接受加价的这种，我们可以正常的一些转票，就当面交易，然后确保这还是可以的。
好，关于音乐剧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感谢 iMusical 以及大伟的支持。如果你对本期播客有些想法反馈吐槽与我们交流的话，请发送邮件到 hi@darksharing.com， 我们会从邮件中选取一名听众与我们共同在2017年1月30日也就是年初三一起来观摩音乐剧 Ghost，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人鬼情未了。期待你的来信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